哎，各位师兄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应该是继续学习，入佛民众问答的。我看今天人少，我们有一个人也要讲，但是呢，大家呢倒是可以聊聊天儿，先说一说自己，有什么想说的啊，都可以上麦来说。我看看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聊的、想说的。宋师兄呢？宋亚南师兄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修的？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是啊，你现在怎么样呢？好久不见了，你修的怎么样啊？现在？哎，在这儿，赵师兄、杨师兄啊，邵师兄。啊，你说吧，你要打字慢的话也可以上麦的，我把麦先调一下。你那儿不方便的话，你就是不会手机啊，那你就打字吧。要不会的话，其实手机上挺好按的，有个按钮一按就可以说话了。啊，赵师兄、杨师兄也是这样啊，大家想聊的话，我们大家就先聊会儿。不会呀，那你打字吧，不会。其实有，手机上的话，一个点击发言应该有一个。那先打打字的话，再看一看。我们先学着走，我先读一段吧，大家共同学习。问宗教，出来了哈。如果不能坐坐打坐怎么办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能坐坐打坐了？有病！我记得就是说，以前的师兄除了痔疮的话，有个师兄他痔疮做手术做了，确实那个没办法，他没办法坐坐，他就躺着打了几天，然后痔疮手术完了，躺了几天过后，他还是坐坐打了。不知道你这个是尿路用，那这怎么说呀？你这个具体情况不太清楚。那你是躺着打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要做膀胱镜的话，可以的，这种情况可以的。你可以躺着几天，过了然后还是得坐着啊，但是不能断，躺着也要打2个小时，手印要接上。其实这个躺着比坐着的话还要考人的，坐着好在你身心里是。身体是比较规范的，你躺着的话就很容易睡着。500多坐的话，那你可不能断了啊，一定要接着打下去啊。可以躺几天，你刚做膀胱镜可以的，就几天过后吧，你还是得回来啊，还是得坐起来。对对对，这给你点赞啊，这不能断了。对的，这是好的，一定要打满千周。不管任何情况都要打满千周，哪怕是躺着修呢，也得打满千周。好嘞，大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想说的啊？今天都可以，大家可以，以答疑或者说聊天为主吧。重庆礼乐是哪个师兄啊？礼乐师兄是连月呀。好，放心了哈。好的，好的，对你放心，一定要把心放松、放开啊。坚持打坐就是了，其他的一定要放开，别在心上挂着。那好吧，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实事要想说的啊？哎，赵师兄也是好久没见了。许师兄不大熟悉哈。那我们开始跟着学习。问：宗教二字之意，可得闻乎？答：宗者，有所宗依也；教者，教其宗依也。唯如实二教，教其宗于自己，他者亦已是。就宗教吧，他怎么就是说， 中者有所中医也，它就有个中者。宗教是根本，教者这个是理论上的东西啊。教者教起中医也，教者到最后要归到宗里面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说为什么说禅宗，中国历来就修的都是禅宗，因为它是宗派，其他的好像教宗的还是很少的。真正的净土宗的话，它也是宗派，但是它是这个。不是，跟现在的净土宗有点不一样的，他肯定会归到我们后面讲的，念佛往生这一块，他肯定是归到无相的，就说会归到自己的本性这一块的，无相无不相归到这块，而不只是说花开见佛的。花开见佛，它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个是自己的心花看开放，见到自己的佛性。这也叫花开见佛，就自己的心花开放，见到自己的本性，见到自己的佛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说到这个宗的话，净土宗哈，这是真正的净土宗。最后，它其实以前来说，它都要归到这儿的。我们看看黄念祖老居士他的这个讲的净土宗的注解，那就非常好。他这个是非常好的写的，他就归了宗的，他得归宗，他全部都得归到这一块儿。只是我们新中心直接就把这块儿把重点给拿出来说，其他的可能在外面走一下，大概这个意思。儒释教也是，儒释二教的话也说，儒教偏重世间法嘛，它是偏重的世间；道教的偏重的是人呐、天呐、人天合一啊这方面，它偏重一点。然后其他实教的话，那肯定，那就直指根本的，其他的就不是这样子了。必令其宗于我教，凡宗我者，则发之，否则秘而不宣也。有些不说，这就说密宗啊。我们好多进去密宗的，他不说这些，他开始教这个有相的，比如说磕大头啊、念咒啊，然后就说念咒什么什么功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什么，比如说想什么好的哈，想钱来了，财神咒哈，想钱来了，想有力量，想武力哈，武力来了，想去魔哈，去魔来了，想人家爱敬哈，有爱敬的法，他就在这些方面，他就。真正的他就是秘而，他就没怎么宣，但是他最后他会说的，真正核心的东西，到最后修到最高阶的时候，他还是会说的。所以说他这个都一样，哪个宗派他真正的佛教的东西，每个宗派他都一样的，他都到最后他都会说。你不管从哪方面入手，哪方面开始学习，他最后都要归到宗这块儿来。但过宗教之圣人，初义均不如此。系后来中途因小见而自现，岂可惜也？就说开始，比如说每个宗的祖师，他们的心量是很大的，是圆融一切的。只是后来呢，这个往下传到后面的徒子徒孙的，慢慢的，这个呢心量就越来越小了，就只是说认自宗派，诽谤他宗。啊，认自宗派，诽谤他宗，或者是呢，就没有这种大心菩萨的这种发心。比如说，我们说的，我们要成佛，我们要成佛度众生，愿速开智慧啊，都没有了这些，他都没有这些，他只是就为了维护自宗吧，就好像就是说的，就是外在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什么，你修了这个法，什么顺利呀，身体健康啊，生活如意呀。什么什么，好像一修了法也，就整个就全部生活就改好了，就改善了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像我们这个前段时间有个新观点的师兄就在说这个事情，他说，哎，我都开始修法了，为什么这段时间我还是那么不顺呢？还是各种事情，发生哈，就好像力缘挺多。那我说你不修法，你不力缘一样的多吗？何况他刚开始修法，才修几天，就还是念六字大明咒，就觉得自己好像，就应该 好像佛菩萨保佑似的哈，就该事事如意，事事顺意，事事如意。啊，这种观念的话，事实上都我们都应该，都是不对的，都该改过来，因为你不能那么小的心眼，不能说什么事情都靠着佛菩萨。我们因为我们是正信嘛，是正信，我们要就要正知正见。哎，佛以大士因缘出现一事，什么大士因缘？就是开示悟入佛之正知正见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一定要把佛的正知正见这块要弄懂。什么是佛的正知正见？佛的正知正见是什么啊？这块一定要懂，这样子我们的修行才能得力，才能有像个助力一样，跟跑步一样有个助力。你不然的话，你这个正知正见不知道的话就很麻烦。说这个心量一定要大，就不要仅限于自己这个中，或者说仅限于这种有相的东西。你看好多我们也有些新灌顶的，他怎么做啊？哎，他对前面的休息心中心法，他这个不感兴趣，他就心中心法的2小时做不下来。他对什么感兴趣呀？他对后面的老人的这个起用咒非常感兴趣。来灌顶就是为了学习起用咒的，就是想，就是想，比如说药师咒，还有其他咒语，他想学这个。所以说他说，因为听人说，不灌顶的话，后面的这个咒语不就好像就没用似的。他就这个心量他就很小，他就只想着后面的，因为后面老人的好多咒语嘛，就起用的。药师咒啊，还有但是药师咒治病的嘛，还有灵验咒啊等等很多哈，大概是60多个。这么这个咒语，他就把后面的给瞧上了，把前面的他忽略过去了。这就是说心量太小了，心量太小了，只看到眼前的。比如说他身体不好，只看他眼前的，我身体不好，我就要，我就想，那我就想一个对治的，我身体好就可以了。其实这心量真的就是说没有扩大。就没有想着你心修好了，自然你身体也就好转。特别这个，这个宋师兄哈，你不管怎么做，再修下去就是了。你这心中心打下去了，身体嘛，那个就不去管它都可以的，该怎么做怎么做。当然了，该看病的就看病，其他的一切就随缘。其实性跟病来说，这个性是最重要的。这个身体的一些东西，这个命就几十年，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？我们借假修真，你说不重要吧，它也还重要，因为我们要借这个人生来修行嘛，要借他的身，要借这个身体来修，所以说借假修真。身体虽然说要保护好的话，但是心是最重要的，就不能把后面的瞧了，就前面的就不管了。其实有师兄是这样子的。那只能说慢慢的来吧。夫宗教者，摄心之工具，而随民族种姓之程度以为高下，更随政治国事以为盛衰者也。这个摄心啊，这个是工具，摄心的方法可能有很多，有各种，有几种吧，民族之。种族之程度极为高下，反正我们中国汉人，他这个聪明程度比较高，他就比较容易摄心一点，容易契入一点。如果你要跟一个国外的要讲中国的这个关于修心方面的，这就比较难度就比较大了，因为他们的思维，上班的时候也见过几个有些外国人，大家也聊过，他们的思维是实质型的。执行的，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吧，是有点像那个太极一样，像太极它是圆融的，但是他们的思维吧，就跟他们的十字架一样，它是直的。还有一个也是从在中国上学，然后去国外什么读书啊，怎么国外待了几十年回来，他根本就不懂，你要跟他说阴阳，他都不懂，连阴阳都懂不了。说道教的，也就是很浅显的，有阴阳两个字，气呀、这些根本都不懂。所以说你要给他讲摄心，给他讲心的东西，这种无相的，就没有一个实体的，他更听不懂的。所以这个也要看着， 也要看人，也要看民族啊、种姓啊，也要看他的国家他的提倡。比如说，你在国外的话，肯定是基督教盛行，啊，在中国呀、印度可能中国吧，就佛教盛行。它也跟他的这个，跟他的因缘跟头脑也有关系的。我们现在就慢慢讲，就像聊天一样哈，就不叫讲了，因为，大家人少的话，就大家都当聊天吧，啊，大家有什么也都可以，都可以自己上麦来说也行，就是自由模式啊。东方民族信号礼让，意气高勉，重于理想，一切宗西教不难化入，而难使其满足。有不获其意境者，没脾气之，故黄老之学虚极玄妙，以未达究竟，人不足以满其意。这是东方民族，主要是指我们这个意气太高了，思维太灵敏，一般的还不行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得是佛法来度化我们。你其他的，你看，很简单的东西，我们反而不适应，反而不是，就说一般的吧，没有接触到核心的这种，我们还不想学，因为以前的这种气功这些，我们其实都不想学的。故黄老之学虚极玄妙，以未达究竟，人不以满其意。黄老之学，我这个典故还比较有点道教方面的吧，是以大乘佛法出于印度，而昌于震旦，禅宗一门为东方之所独具。这是我们二祖给我们讲的这个怎么来的哈？为什么大乘佛法要出现于印度？出于，但是呢，我们这块在震旦，古时候的震旦的话，好像挺大的，不只是现在的中国这个地图，应该是还包括了什么？反正还包括了周边，就版图是比较大的哈。震旦这个版图比较大，禅宗一门为东方之所独具。我们的人，我们的性本身就是喜欢简洁，其实禅宗就是个简洁、方便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不需要你学多少高深的理论的，直气，而且是直接直指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嘛，直接指示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直接参或者说直参，或者在禅宗的上师、老师、师傅的带领下，直接给你点开，就这方法是最简洁有效的。为什么说禅宗有时候一句话下来，哎，立马心就打开了呢？因为他本身有这个根气，本身中国人吧，啊，震旦人他有这个根气，他就可以打开。不要到国外去，怎么打都打不开。啊，东方之独有，其后分派分宗，各树门庭，尽善高下，早已使禅宗本体，真正佛子所不屑教。已不忍道也。这个分宗分派的，那就相互比较就，那就没意思了。都是佛法，啊，他只是说从，各个下手处不同而已。如果去比较，没办法，这又怎么比较的？他都归到本体上，说没什么好比较的。所以，真正的佛子就不去管这些了，就好好的自己修就是了。这些都比较，今天讲的可能就是说，二祖的这种对于这种宗教的一种开示吧。啊，我们都学一学。西方民族信号静而意气坚强，重于实事。一切宗教难以划入，看西方人的民族是很坚强的，难以划入而不可思议之玄理，遂误为迷信。然不信则己，信则不易动摇。好像西方的对于有相的东西，它 特别专，对于无相的真实是比较难以理解的，因为以前我们接触的就这样子的。所以说，现在西方的这个科技发达呢，因为科学嘛，它都是有相的东西，从有相上面，从物质上面，它去分析去研究。但中国呢，历来从古至今，是从什么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心性上的东西，是那种无形的。你看道也好，佛也好，儒也好，它都是那种无形的东西，它把这个这天地的这个自然规律哈，它把这个看得很重。然后说人这个是不能不是独自存在的，它是在宇宙之中的，它跟宇宙有息息相关的。比如说为什么他们藏历里面，比如说为什么说初一十五要打坐？哎，它因为那个月亮的变化，或者太阳什么什么变化。它就影响到了，好像身体啊，身体也跟着也在变化。说那个时候打坐好，这是这个藏密或者道教的哈，有这个观念的。他就说他是中国的思维，他就是他是一块儿的，他是合一的，是人跟自然它是和谐是一体的。但是西方的话，可能就比较讲究个体讲究的多，讲究一个实在的东西讲究的多一点。那对我们这个。学修修心中心，对我们来说的话，那就更不那个了，就更是说心中心核心嘛，就本性了，那更是说怎么说呢？一切就在自己心里了，一切就在自己心里，那就不是活体了，就不是合一，天人合一，那本就是自己了，而且还是自己心里的东西。且以衣食住，生计之繁忙。虚信宗教，意在求福，或做学问研究，故不能深造。现在做学问的好像挺多的，好多人学，说起来好像佛教理论上的倒是真是一套一套的，他就搞到研究去了，搞到学问去了。还有的学佛只是修福，只是想求福报，没其他的啊，真想求福报。他就不能深入往，找到真正的最大的福报、最大的学问什么呀？我们的自信，这才是最究竟的。他不知道找到了自信过后，找到自己本来面目过后，这个是最大的福，任何福都比不上这个，比不上我们的明心见性，比不上我们的本来，这是最大的福。其他那个福就是都不算什么，那是小福，就是说只是说世间让你稍微过得舒服一点的福气。而不是出世间这种大大智慧、大福报。故不能深造，他就没有往下学呗。自与自其保护宗教，以仅注意在不教人事上之进步，而于教理上每不求精深探讨，故答复圣经问难过点，也未能尽满问者之意。此竟是西方宗教衰落之总原因也。他西方宗教只是，比如说圣经的话，基督教吧，因为我以前，看过基督教，我家里有那个外婆信基督教的，他的东西，所以说我知道，他老问我那个字怎么念，啊，问我，所以说我知道他这个。一大半都是在，上帝是主人吧？他说，你升到基督教那层天，那就是说他的臣民，就说你不可能你不可能成为上帝，你只能成为上帝那个国土里面的臣民啊。这是西宗，这是宗教，这是西方宗教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你要问上帝是怎么来的，他们根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在他们之间没有想过，但是现在好像变了。我听说现在有可能不知怎么的进到中国过后，好像又跟佛教有点活了，还怎么着？我还听到这么一句话：上帝在心里，好像说听到这么一句话。这也是说中西融合哈，他就比以前好像进步点了。上帝在心里有这么个说法，所以说这是西方宗教哈，的衰落。这就是今天好像就讲的，就都是这种，我们了解一下也挺好的，就知道我们的福报有多大了。 我们生在国土，生在这个中国国土，中国人生，生在有佛的地方得多难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福报有多大。东方宗教以禅为基则，然遣势力，不必定在寺院，乃在未曾学佛之人，其不信时，则谤佛骂僧；一信则遁入上神上层。以前中国的佛教以禅宗为主，应该是最开从一传到中国就是以禅宗为主的，禅才是本体嘛。可惜，系夫师资之少，好根器而得恶因缘，甚至误入莫怪者。这就没办法了，福德因缘在这儿。现在禅宗老师的话，可能也有，但是确实比较少。至少我没怎么见过，没怎么看到禅宗方面，也有好的，但是相对来说是少一些哈。那么他没有遇到，他又去碰到其他的了，碰到恶因缘的话，那误入魔怪就走偏了，那也没办法了。然其上乘根性，则无退也。一经误入，其意气非可一世，着然以大丈夫相，岂于宗于派于教所可限量之哉？这句话说的太好了，你真正的禅宗的根基的，你根本就不会退的，你肯定会遇到好因缘，肯定会开悟的。真是禅宗的这个根性的人，真是，就是我们说前世修过的哈。话说今世也肯修的这种，一经误入，其意是非可一世。你误入了，知道一切都是你自己，一切都是在自己的心里，那你意气能那能一样吗？说这一块的话，今天还在跟一个师兄在聊天，在说这个事情，就是你就得承担了，就得承担自己是佛，你就不要有恐惧跟害怕之心。因为想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话，真正挣到这一块的话，那么佛的妙用，不说妙用吧，你一起心一动念，那完全不一样的。所言所行，十方尽知，哪个不晓啊？一举一动，哪样不是？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这就是要有一种大的心量，你才能气入。如果有些胆小胆怯的话，这块就要把自己的心量给放大，这就不是其他宗派可以达到的。你说那个在，比如说魔来了，有些降魔的念个什么什么咒降魔，那你还有害怕呀？你还有个魔在是啊？你到这一块儿，说白了，那魔就是你，你就是魔，你害怕什么呀？那你对你自己心里的东西，你。那你怎么都行呢？那还用着外来的吃个咒，还要蒙众力量来，那就比起来就太小儿科了。等于你要是这种的话，你就说这降魔除怪的这种，就等于小儿科了，因为一切都在心里嘛。但这一块的话，确实说气量要非常大，就是得有大丈夫气概啊。我们这儿女师兄比较多，那么我们就说。转女成男，不是说在身体上面转，就说在我们的这个心量上面转，我们的心理要转过来，要行为处事里的一切，要像个就说男子这种思维，他的这种力量才行，而不是说属于女性的一些东西，我们都要转过来。他这是心理的转变，女中大丈夫也挺多啊。其实女众当中大丈夫也挺多，只要转过来，谁都是啊，这都需要我们转了，就不在身体上面，其实都在心里，一心理上一转，那么那几大丈夫，那就是大丈夫，男的也一样哈，男师兄也一样。如果心里还有哪些比较小，特别是这块儿，特别是要承担这一块儿，心量小了还真不行，也都得，因为这个太大了。就像《法华经》里说的那个长者的儿子跑了。然后去，赵师兄有话说吗？ 法华宗的那个长者，他逃失了，去乞讨，他在出粪啊，跟人家掏粪来工作，来祈求一点吃的。但是呢，他本身作为大富长者之子，他是很有权威跟这个财富的，他不知道啊。如果突然把他从乞丐一下子变为了个长者，一下让他知道长者之子的话，你说，新娘小的真不适应，新娘小的就没办法适应了，你就得开阔自己的心量，不能害怕。说刚开始，你看我们看到《法华经》的都知道，刚开始是还那个那长者很有头脑，很有智慧。刚开始只是叫他，招他进来扫地，然后慢慢的让他管点事，再慢慢的做小管家、大管家，一步一步，他慢慢的心就打开了，他就能够承担下来。慢慢的，这个整个这个大富长者的财富就是他继承，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的一段，讲的一段这个吧，哈，一段事哈，可以算故事也好，是，就是一段比喻吧，其实也是比喻我们自己啊，怎么从一个，我们现在从一个极其卑微的一个人，或者说一个乞丐，能够拥有一切，那就是慢，这他这个。其实一转就是了，我们本身就是大富长者制，我们本来就是啊。我赵师兄没有哈，没事儿。现在我开的是自由模式，有谁想上来说的都可以上来哈。你今儿也算是聊天吧，也不算是讲课哈。是以东方佛教形势日衰，而佛运特旺，环境压力日大，而屈佛之势亦强。势必于艰苦患难中得杰出之人才也。莲花来自什么？淤泥中啊，越是这种环境，越才能出人才。凤凰涅槃啊，火中的凤凰涅槃，就处在这个患难之中、艰苦之中，这个时候能够走得出来，那就是上上根人、杰出的人。何也？世俗艰苦，必之定力，而根性之强弱，判焉。所谓疾风知劲草是也。这就考验出人了。没修好的，那就这个，可能就下去了，淘汰了呗，就不能就跟那个动物化龙化蛟一样，那就变不成了。农业鱼跃龙门啊，鱼跃龙门那种。那你过不去，那还是条鱼；你要过去了呢，那就是龙。故国家越苦，事业越难，人才越得磨练，定力越得坚强。于是佛法势力即潜伏于此。我们本来就是五浊恶世嘛，五浊恶世不就这样子吗？那就在这苦难当中磨练呐。这要磨练出来，那就是人物。说佛法也是，他，你看三藏十二不惊啊，三藏法师吧，去西天九九什么81磨难，经历过了，那就成佛，就是道心的坚固。凡能善用佛法者，必一切定力于通于人事，国家人才辈出。无事不可有为，而天下无难事矣。智慧开了，你定力有了，你不说佛法方面的成就，你就是世间法，那也是啊，那也容易成就，因为他的理论，佛法里都行，世间法能不行吗？他定力在这儿，看什么事情你看得透，有你有，正常的思维不出偏差，肯定的。说现在有些。有些师兄也挺好玩的，就说对那种，求财的师兄，就是跟他说，你打坐吧，打了坐有定力，有了定力，你开了智慧了，那么你就容易发财。你才求财的，才求得到啊。那么你如果头脑没有定力，比较糊涂的话，那你看不清楚，比如说投资啊、金融啊，不管你是什么买卖，你看不清楚的话，那你怎么发财呀？说当然，这个只是以预钩牵哈，就是刚开始有些这个就以这个来牵他，让他进入我佛门， 就说这个意思的话，你这有这个定力过后，你做任何事情，你经商也好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那么自然是顺流的，因为你的智慧在这儿嘛，你的头脑在，你清醒了嘛，醒着的跟醉着的那不是一回事儿啊，他处事这些他不一样啊，想法不一样，他的思想不一样啊。所以说，天下无难事啊，夫事之成败，不外能忍与肯牺牲，此二点必与佛法定中求之。忍，我们的无生法忍啊，这个世界叫什么？娑婆世界，我们叫堪忍，就能够忍受的世界，都还能够忍受的世界，在哪儿求？你只有定中求，只有定力，只有明白了心性过后，你才能有无生法忍，否则忍不了。那人家欺负到头上来了，有我有他有事儿，三人都不能停，三人都不能空，你这怎么忍呢？你知道空性了，知道心外无法了，知道一体了，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起心动念就不一样了。这肯牺牲也是啊，如果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想要的，不能放弃，世俗的一些，比如说财色名食睡的话，不放弃这些，那你怎么修啊？怎么修法呀？舍得舍得舍了才得，舍都舍不了怎么得？这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他这个都要以在佛法当中才求得到，夫世之成败啊，不外能忍与肯牺牲，此二点必定与佛法定中求，无二法也。况人类之进化，亦彼以人尽弘毅为基。我东方人已具有此无上之资格，甚服放任而志气，更指佛法为迷信也。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资格了，已经生在了中土，已经在这个佛世间，你人生也挺好，就不要，就说不要放念，好好努力的修法就是了。佛法为迷信，那就是说不懂佛法的人，他可能说佛法为迷信吧，就是在还在贪嗔痴这块在梦中在转的人，他肯定觉得佛法是迷信，因为他不懂啊，他都没回头，他都不知道什么叫本性本来面目，不知道自己非自己，自我非自我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只是个假我而已，他当然就觉得佛法怎么这样子啊，而且他只是看佛法的外相。好像就是磕头啊、烧香之类的，里面的东西他一点都不知道。但是当然了，今后慢慢的，随着他服的因缘的强，也有可能这类人也会慢慢的进入佛道的。问心中心密法与佛教如来关系如何？答佛法者，心法也。以世人不知心地，常此沉沦。佛遂由三昧起，住世80载，说法49年，为此一大事因缘也。为此一大事因缘故，世间任何重大事业，皆不足以知彼理，故曰大事。心中心密法与佛教的关系，佛教如来的关系，这是王相禄上师跟我们说的，佛法者心法。所有的这个众生吧，就说世间人不知道心法，除非我们修行的就说我们修学心中心的，或者说其他佛教的其他的其他宗的有些知道心法以外，其他的都不知道，不知道心法的重要，不知道一切唯心造，所以说常持沉沦，那这就。也就说的佛的起源哈，这佛出来说法，就因为佛出世之前吧，很多人当时的人不知道心法，当时印度好多外道就说各种修行，那受苦受得很，那一个姿势，比如说手举起来就一直举着，举几个月几年都有，手都举坏了他就举着，他就是好像练他那种心性似的，练他那种忍劲儿，就刚才说的忍。你想啊，这个一直这么举24小时，闰月闰年的算，这是其中的一种苦行。还有其他，反正好，他们都说没有接触到心法这一块儿， 没到这一块来，没到核心的地方，那么这就老我佛释迦牟尼佛，那就那不行了，这样那个众生怎么度啊？哎，从三昧起来了，从他的定中起来。注释八十在讲经说法，说法四十九年，三藏十二部经大小乘都说，就为了这个出来说这叫大师因缘。这传到我们现在两千多年到现在，如果佛一直没出来的话，那我们现在也是成人，我们也不知道心法。幸好佛出来了，佛现世啊，在教导。盖宇宙间一切以人为主，称为万物之灵，其灵者佛性而已。说这个佛性啊，重中之重，一切的根本。我们说的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不也有个灵字吗？灵知未发者曰性，其以动者为心曰心。是心性为一切之主，心性为一切之主，这是构成世界构成人的最最根本的东西。佛于四十九年中专说心地法门者垂三十年，三十年的时间专门说心地法门，那么还有十九年呢，说的是方便法，可能说的是小乘之类的，而且说小乘当中也隐藏着大乘的心地法门。不度此业，即过去无量诸佛开无量道场，亦莫不说此心地法也。现在释迦牟尼佛出世是这么说，过去无量劫来佛出世还是这样说，往后呢多少亿年啊，上次有个师兄在算是多少亿了，好像几十万亿还是多少，三十多万亿还是多少亿，万年过后弥勒佛出世，那还是说的心地法门，谁出世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心地法门非常重要。所谓律相尽密诸宗诸法，莫不一摩不引结至心地法也，以其般若可为具矣。任何一个法门都得引到这块来，如果没有心地法门，心外有法的话，那就不是佛教，心外有法的非佛教啊！大家记住这块，由国中而归其极，见净法空，无可名状，名曰禅宗。见净法空，无可名状，那我们明心见性也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的本体为禅宗呢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为什么本体为禅宗啊？以密为用嘛，以常为体，以静为归，所以说我们本体就是禅宗嘛。然后也就是说见净法空，这个净法空都好理解哈，见我们的佛性，什么净罗罗痴沙沙，什么法界，什么空性啊。以静密律相诸法为初修人转折方便，引入心地法门。你看其他法门包括律中相中净中密中，哎呦，这二祖说的哈，都是为了初修人的方便，慢慢引到这儿。说为什么说密中最后是大圆满，最后跟心中心合拍呢，最后修大圆满，修心地法门跟心中心合拍。其他中也是一样，刚才说的这个净中啊，就阿弥陀佛那儿花开见佛啊，那是见自己的本性，自己的佛啊，你都是引入心地法门。为禅宗者直指之正，令其自见自立者也。自己寻找啊，自己见，这就是禅宗直指之正。其坐参走香亦皆前方便耳，自非最上根人不能顿悟。上根人言下就一句话就可以悟的，这是最最上根人。打坐参禅走香念佛，其实这些都是方便，唯独言下指正，这个现在这种老师很少了，能够言下即悟，马上悟到本来。我们看禅宗公案里面好多都这样子的，因为禅宗中国就是禅宗嘛，公案里好多那言下立马 大彻大悟，很多呀。没事，我们可以看看中文，就看看公案就知道了，立马登录。古来大德往往苦行二三十年，死时本分，或可罢参，其难如此。二三十年的参禅呐、啊，不容易啊，才找到根本，就找到见到自己的佛性，就见到就是我们都说的明心见性，见到佛性，见到他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二三十年苦行，你说多不容易啊！尽是众生福薄障重，生活日艰，不能摆脱家庭，远离继父，放弃一切一门深造。这都说的确实也是，我们都在，你说这怎么摆脱呀？世人又不识此法，知与民生以及国家关系密切重大，乃以为迷信而痞子，上不提倡，下服摧残，和尚而自蒙深入，佛教衰落亦可怜了。这个真是没办法。今天刚见到一个出家比丘尼嘛，哈，本来在寺庙，但现在疫情期间不是寺庙都关了嘛，就自蒙深入了，也就自己的出来工作呀，得生活呀，啊，就没辙。他自己是苏州的一个比丘尼，现在在北京来上班来了。那没办法，寺庙都关了，在这个疫情之下，寺庙不开。所以他这个修行呢，他就不在寺庙修了吧，也可以在外面修哈。就不在寺庙修了，等于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近视比较色不好那不好的哈，但是呢我们还有佛法在，是吧，还有心中心法在，也还有上师在，所以说我们还能够有缘修到心中心法，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好的福报了。但是修了过后呢，但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三年就明心见性，你看古人的话苦行二三十年才知道这个，我们呢三年当中就可以知道，但是呢我们可能三年当中知道过后呢，因为没有定功，没有以前的苦行的这个经历吧，他就容易迷糊，就定力不够，容易悟后迷，就容易怎么说，如果观照保证没做好的话，就容易就忽略过去了，就还是说就还得慢慢的保证观照，就不像古大的苦行二三十年过后，他的这个定力有了，他们一旦一认识本性过后呢，他就比较容易安住于本性当中。我们呢认识了本性，有可能经常生活当中就跑偏了，就背离了本性，没有安住。但有时候可能偶尔的也能够安住过来啊，但是慢慢的多练习多练习多关照吧，就是时间一长，它慢慢的自然而然就能安住于本性当中，就能够安住于法界，跟佛菩萨他们的本体一模一样啊，一样的。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懂的哈，有什么不懂的没有，我这儿就说说我的这个理解啊，大家看看有什么事情还需要说的，需要问的。佛子而不明心地，佛法灵体亦可惧也。你要作为一个佛子，佛的佛教徒，佛门子弟，要不知道心地法门，不明心地的话，那确实是比较恐怖的事情。就说今世里肯定就说不可能出离了。世人对佛教以种种原因信心一落万丈，其去灭亡以己息也。且今日佛教之所能成者，以正法之未亡也。死是无禅宗，不明心要，徒是他宗，偏于有相疑鬼，则精神既失，形成死亡，自可惧也。因为禅宗是无相的，你只有明白了心地过后，你才能无相。你不明白心地，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证到空性的话，那还是偏于，那就有相。 如果修有相的话，那你就等于说根本的失掉了，只是修外在的，那怎么修啊？那就不能解脱吧，至少不能解脱。在今已20年，诸三大德皆已老去，记起无人心地法者，亦将随之俱灭，一发可通而可怖也。所以说，我们的话应该好好修哈，不能让佛法在我们这儿断绝，不能这样子做。然者欲求一法，可保持此心地法。且更与学人寻参，不碍其生活，于短期3、2年内能执正心田者，何法也？就是大禹祖师给我们找啊找，就说在短期内要证到心中心法啊，要短期内能证到心地，还大家还可以修行的。此大事因缘之奇特，冥冥之中时有护持者。此民国17年，1928年。最高密布心中心无相悉地法，所以应运而出世者，就为什么有我们心中心法出世呢？就是看看前面这两段啊，禅宗、律宗的都跑到有相的去了，好多都跑到有相。那么大禹祖师为了帮我们寻一个，现在修的法，在当下，在这个时代能够修的，好修的，能够修得到的，能够。直气根本，因为佛是心地法门呐、啊，所以说必须得修心，那就心中心法啊，运运出世。就我们心中心法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界呢？它有它的世界因缘，也有佛菩萨的冥冥当中的一种护持吧。佛法肯定是不能断绝的，如果都没有心地了，那不都断了吗？如果都不明白心地了，那就断了，那护法都不干了，太可惜了。那么好的法，所以说就大禹祖师就，普贤菩萨传给大禹祖师，大禹祖师传二者，直接传到现在，直接进入心地，直接进入佛法的核心，心地法门。夫五九正则变，变则通，处今之事，一切革新，以应时会，佛法久毁。一应有崇光之日，好，这个好理解哈。这个时代是我们这处的这个时代从清朝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是这，比较革新吧，变动的时代。你看清朝啊、民国呀、啊，这些都是很变动的，特别是大禹祖师、二祖他们待那个时代，它就是一个变动的时代，它一个革新的时代。那么心中心法。与佛教中为异军特起，随潮流而革新，此法以无相为宗，而与禅宗之法正直暗合。至与初步之有相密不同，那心中心法就起来了，在这个时候它就起来，佛法不能衰亡啊！以不中疑鬼，是遂以不完备迷法目之，不知时干者。我取其枝，而弃其杂；彼彼取有根以见干，一见杂哈，违背直取名相者，难与言究竟也。跟形容那干杂来形容，我觉得那个好吃的汁儿，那个渣还要它干嘛呀？就是我们名相不要直取。不要在名相下下功夫，就是究竟在哪儿？就是在心底，一切的一切都在心底，不在其他地方。就学的再多，你听的再多，学的再多啊，你什么大礼拜、小礼拜的，什么念这个咒、吃那个咒的，这些其实都是方便，都是外在的。真正的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关照你的心，你的注意你的心，你的心是什么？你的心的起心动念。地藏经的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那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起心动念，你是业力所起的，你不是愿力起。啊，愿力起的话，这又是说是，是另外一种，是修行成就过后的一种，你业力起的，你一起动念，那就是业力。说的知道这个， 知道怎么转过来，知道怎么修行，知道你心底的状况吧。所以有时候说关心法门，关心法门是什么呢？那就会关照你的心，看你的心，你的心态，你的心念。这也不如我们，也不如心中心法呀。心中心法的关照多直接呀，管他什么呢，管他那么多，起了一个心念立马断掉。只有断掉了心念，不跟心念跑过后，你才能够回归到佛性当中，你才能够你本来所具有的才能显现，这个时候才能显现。如果说你跟着妄念跑的话，它不可能显现的。如果心里还是我们说的贪嗔痴慢疑嘛，就各种各样的杂七杂八的无数的念头在那儿奔驰的话，它就像那个挡乌云一样挡了，把你的光给挡了，把你的心念挡了，把你不是把心念的，就把你的本性给挡了，本性的光明智慧之光挡了。就这个你的心里的东西，说是必须得关照，得除掉，得断除，最后再翻身过来，到时候你再起心动念，那就是妙用。不是说没有念头，不可能没有念头的，只说它有这么一个过程，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就上来，直接就是。灭掉贪嗔痴，然后直接起妙用，这个是也可以做到，这是上根人士，我认为这是上根上上根人根气的人才能做到，这个不是上上根人还真是做不到。那么不是上上根人也没关系啊，只要去做，他总有做到的一天，刚开始做不到，天长地久的啊，时间一长他不自然而然就做到了吗？他就总有个过程呢、啊。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呀。故心中心法在行事为密，与三密正得齐全，至究竟地则无名无状，与中同会，是即禅宗而悟是中断矣。没有心中心法的禅宗会不会就不说这些，就是说的话，佛的这个一大事因缘吧，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这一块不能中断的。既然佛出世了，那么他的佛法就一定会延续下去的。只要还有我们这帮人愿意修行的人，愿意解脱的人，他肯定佛法就会传下去。那么只是说他以活宗活派什么方式传而已，比如说现在是心中心法，以前是禅宗，也许无数劫后面呢，那又是什么呢？那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，但是肯定也有，只要有能够出离的人，想修行的人在，佛法就不会断绝。真正的佛法断，不是说你想修行修不到了而断，就是说没有人修行了，全都贪图物欲，他完全就醒不过来了的，那佛法估计就断了。不到这个时候佛法应该不会断的，我这么想的，不到这个时候佛法肯定，因为佛菩萨慈悲啊，哪怕有一个人想走解脱障小修行，他都会以他的智慧善巧方便让他接触到佛法，让他走上解脱道，这是佛菩萨的慈悲智慧跟力量。功用之成，功用之具，关系之重，非清修清正者不知。如果真的修心中心法没有正道，就不知道这一块，不知道心中心法的好，不知道心中心法之重要，为什么它是佛教里面的，它为什么它是正法，为什么它是核心的核心，佛教的核心呢？你只有自己清修清正才知道，没有这个基础，谁说什么呢都没用的。清修清正，这个三年打白打坐，三年过了还没正道呢，继续打，继续修，继续打。我不欲争短长于今日，为二十年后禅宗垂亡，心地法奈迟矣，成而法中不灭也，岂非甚是哉？这二祖的这是很庆幸了，有心中心法，这叫什么？济佛慧命，佛法继承，是佛法不断绝，就在我们心中心法这一块儿，我们非常有幸修到这个法呀。心地法门，现在心中心法是直指心地的，提倡明心见性的，三年能够证到本性的，有那么快那么好的，现在就是心中心法。 所以说新中心法兴盛，那么佛法是不是也兴盛了啊？也兴盛了。我大于是千辛万苦七载修行，于定中得普贤大士灌顶，开此法门，大士因缘其在此乎。新中心法也叫印心宗，它是一个宗派，它肯定有它的一出世的因缘。既然它在这个民国时候吧，它能出世，肯定有它的因缘的。它叫我们也叫印心宗啊，我们叫印心宗。这法是普贤菩萨传给大玉祖师的，这是也是说一个大士因缘，然后传到我们现在。又民国乙卯1939年7月，大水而后四世日飞，世界大战又起，万事无不在风雨飘摇中，何况佛法。我为此惧，夜不成寐，然喜法统之渴望不灭也，则有大位。这我们的二祖王香禄上师哈，他也是为这个忧心了。大战又起，民国时候大战又起了，万事又在，又说不清，风雨飘摇，因为那个时代是比较乱的一个时代。那么佛法能不能传下去呢？啊，为此这忧心，睡觉都睡不好。然法统之可望不灭，法统之什么？就是我们新中心法出世，新中心法什么传给了什么？传给了我们的三祖元婴阿舍利。是感到很欣慰的，哎，法能传下去，在乱世当中还有佛法还能传下去，又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恐世人之未明因缘也，仅说诚实言以告世人。佛祖师菩萨都是说诚实言，都是实话实说，不绕弯子，不说就不那种华丽的言辞说这说那的，就是实话告诉你，就这样子的，就这个因缘。信悟因人事而悟大法，悟以大种大局为重，则护法功德有胜于三千七宝之师也。不要管人跟事，好好修法，这就是护法。我觉得从于我们来说，你有这个能力，哎，做点护法的事是好事。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做护法，那么你自己把法修好，这就是护法，就是护持什么？护持佛法。佛法现于世，大家都明心见性，能够证道的话，那佛法就会兴旺，就会传下去。如果因为其他事情而耽误了，你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得到佛法的核心的东西，那么佛法就传不下去的话，那你就没有护法功德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修好，就有能力就自己修好，你就是护法，就护持佛法，让佛法传下去。修好过后，在修的同时，在外在的一种护法，就说心中法有什么事情呢，你帮一帮啊，尽自己的能力，能够保护着心中法，让它越来越兴旺。这是外在的一种护法功德。它有胜于什么三千七宝之师，三千七宝，也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就不如护法功德重要。内自己修好，外护持心中心法，这叫护法功德，胜于三千七宝。这就三千七宝，大家就能够理解哈，都不说了。这功德的时候，那就不可思议，不可言说了，就太大太大，太大的就没办法说了。这功德。问：佛法关系世道之治乱，而人美不信，不知有善巧方法以挽救之否？他这是用佛法跟乱世，因为那个年代哈，王相禄上师在的那个年代，他是比较，就刚才说的比较乱的，就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啊，都打仗相不打。他说想能不能挽救，问的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看王相禄上师的回答。答：在使其先民利害与因果，凡人处于社会 讲究处世之道，无以一个不亦学佛。学佛是要认识自己，了达人生观，明白人的所以然。简言之，就是要明白做人的道理，这便是中。这个应该简单哈，这句话。一是为己，一是为人。社会上人与人的情感与和事业，无不真与完美。可见佛法是人生最主要的学问，最重大的事业，不是消极之力。消极之力是佛法，是佛所不许的条件，因为佛法是救世的，救心的。明白了利害跟因果过后的处事，这就是什么厚德字，这其实要想的是厚德字。你要明白利害与因果，就明白怎么处事为人。你没有就刚才说的没有一种智慧的话，不大容易办到的。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佛呢？只要你把这一块你佛法学好了，那么你人你对社会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有了一种，就是我们说的理性吧，客观的一种认识，这不是属于我们的心欲望而偏，就比较偏的认识，就靠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。那么你去，那么治乱也好，挽救也好，那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跟方便点了呢？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，就知道，哎，这个事情该怎么做，自然而然就知道了，因为你的智慧开了嘛。所以说，不管是为自己，还是为别人，还是为社会，这都是说要学习佛法的，因为佛法本身就是开智慧的。只有学了佛法，你智慧开了，处理任何事情，解脱道也是这样，处理任何生活当中的事情也是这样，他会处理好的。这个所以说，佛法不是消极自立的，消极自立也是佛所不许的，佛法是救世的、救心的。你只有真正了解到了你的心性，有了定力，定力后开了慧，那么你才能够挽救于社会，你才对社会这个什么治乱也好，挽救也好，什么道德也好，处事也好，这一块你才会做得好，或者说做得更好，挽救人心嘛。啊，其他师兄想说的可以上来说哈，我们现在是自由模式，我这儿就是就抛砖引玉吧，就这么讲，或者说打字也行哦。社会上之所以恐怖不安，就因为恶人扰乱，恶人的产生由于生计压迫，而生计压迫之原因又有色。你看二组分析的多透彻啊，生恶人的产生它就有色。生计压迫原因有事，一曰不经济而浪费，不节约吧，没有钱还浪费；二曰风气奢靡，百无昂贵；三曰懒惰奸诈及依赖诚信；四曰社会上缺乏高尚思想的人，无真正是非，遂被虚荣心所冲动。此四种又因无智慧以自持其心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无智慧以自持其心。为什么会产生上面的这个，他不能自己把控自己的心，不能自己掌控自己的心，他心是乱的，想得到什么，想贪什么，管他的呢，我偷也行，我反正也要得到，我抢也行，我要得到，或者虚荣心这种做出很多事情的很多啊，为了虚荣心追星族之类的啊，或什么杀害也好，诽谤也好，不都是因为虚荣心嫉妒心之类的。他不知自己的自心，他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自心，或者说调伏自己的自心，他就引起了，就是等于说这个社会他不就相互之间也都这么乱了吗？人之初心本不愿为恶，乃为环境所趋避，因此高等的人如于消极，中等的人随波逐流，随波逐浪，下等的人挺而入险。社会上一切均是互助， 凡无相当代价的取得，分与所有者，与强盗无异。从此社会无安宁公道之日。所以不论贫富，同一恐怖，同一猜忌，苦乐之不平，真无过于今日也。啊，就是说我们王相禄丧失那个时代哈，说的是这个时代。嗯，上下男女同一时心，但求有力，即寡廉鲜耻，无所不为，久久习成自然，胆子越大，是为当然矣。既有不可怕之志，即今不救，更待何时？这种乱象，那怎么救啊？怎么去救他？你得有智慧哈。这个好理解哈，不多说什么了，我们就往下学习。现在是五竹卧室嘛，这个是，反正也就这样子啊。人生的事业本有两种，一曰谋生，衣食住行是谋生的主旨，缺一不可；二曰成身，人之所以至诚者，必先有至诚的德性。国不保诚，何有余家？何有余生？此立国者，所以成其身也。你国家没有的话，那你家庭也保不住，你的身体也保不住啊。就现在好多有些在想着存什么存粮食之类的哈，那如果说国家不保了，你那也存不住，是不是啊？你国家都没有，国家都如果说那你怎么存得住啊？所以说你肯定得要对国家要好，要做利益国家的事情，所以说你自己的身自己的事才能，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这个社会国土才能保得住，所以说还是要就是说利益社会啊，要做利益社会的事情，就说什么皮之烟毛之烟皮之烟尘毛之什么，那句话怎么说的呀？就古语，就皮都不成了，你毛还有地方可放吗？还可以吗？我皮之不成，毛之焉附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在社会与人交换者，只有忠实的劳苦工作，不信于人。人且惧我，我之生怒，欲越宅。此信义者，所以成其身也。要有，这就是说要有信义啊，讲究信用，你才能生存，否则你就越走越窄。家庭快乐乃人生劳苦工作后之安慰，若彼此猜忌，夫妻不和，垂老而子女不孝，人生之乐趣安在？不因劳苦而病，必以忧愤而死，且此心安者，所以成其身也。那你如果心不安的话，你没办法这个生存啊，你猜忌这个猜忌那个的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，心里一会儿愤愤不平的，这个瞧不上那个又怎么做，那你这怎么心要安，安心在哪儿，心安在哪儿呢？那还是说的我们说的什么学习啊，你要想心安，心里没有这种忧愤呢，没有这些的话，你首先得找到心，还是得找到你心在哪里啊，心是什么呀，你才能安心呢。达摩说的，把心拿来我给你安，对二祖说，把心拿来我给你安，二祖找半天没看见呢，那达摩说什么，已经给你安了，这是个公案啊。尽世人之奔走事业，只在谋生而不在成身，须自习风吕后，尚多不能止其贪欲，不保晚节，得恶名而亡死，其余无一家不病苦不弃老， 外逼于人世之恐怖，内逼于家庭之气了，结果短命枉死。现在好像还有点多这种情况，就自己的贪欲，一下子有钱了，通过各种方式有钱了。那你现在看看那些大贪官啊，你看贪多少钱，就晚节不保，得恶名而枉死。家里也是这样吧？这还是说不知道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？短命枉死，还是不知道自己心，还是找不着心在哪里，还是不知道这个，还是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不会调心，不会，就我们说的话就是不会关照，没有关照，跟着自己的习气跑了，还是这一句话，就跟着习气跑了，那肯定呢，那恐怖也来了，气恼也来了，那还不解短命枉死啊？下持者怀因思念，或因在内种种惭苦不可名状，此皆不明因果，不达利害。那就说没有修行的人，他那确实很惨的啊，自己实心颠倒所造成，可怕可怕，实心颠倒了，实心了，没有心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心，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，妄想颠倒造成，可怕可怕。尤其可怕者，乃终日在恐怖窟中而不自知。所谓无智慧以自持，此亦自持其心者也。恐怖啊，能不恐怖吗？现在一个疫情，大家都是不是很恐怖啊？就刚看到一个师兄在说，动都不敢动。这儿摸一下，那儿怎么做？出门也不敢出，就害怕沾染上。那是不是恐怖啊？这有什么意义啊？人生如果都这样子，那他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啊？你这也怕，那也怕，那就说实际上是怕死嘛。这是恐怖啊！这个情况下，如果他就没有智慧嘛，就没有不知道自己的自心嘛。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自心的话，能够把调伏得住自己的心。把控得住自己的心的话，不至于呀、啊。那哪儿至于啊？那就是因果嘛，有什么的？他就不至于这样子恐怖了。所以这我们得转过来，得转到我们的这个关照上、修行上来。那么这种种的恐怖也好，种种的这些也好，都不叫恐怖了，也都没什么关系了，都完全可以。他颠倒人生，你给他颠，又在我们又再转过来嘛，又颠倒过来。既然我们以前是颠倒。颠倒妄想、颠倒心念的啊，整个都颠倒的。我们现在给它转过来，又颠倒过来，回到正路上来，那不就行了？所以说，这个自持其心啊，回到正路上来怎么做啊？就是这样，自持其心，就我们的关照，也就是我们的关照保任，就这个，没其他的啊。你今天到点了，到点了，我们就学到这儿吧。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、想聊的？本来说人少的话，大家。可以畅所欲言的，谁也大家也没有谁发言啊，没说什么，那我就在这儿就再讲一讲吧。要没什么的话，赵师兄，没什么的话，那我们就到这儿了啊！谢谢师傅的参与，也谢谢各位师兄今天的到来啊！下周三再见吧，下周三是其他师兄讲。阿弥陀佛，我们大家就。下周三再见啦。